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心与心的连接，心与心的凝聚。我是李诺，
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，我是蓝冰燕。
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，我是唐曼。生活中啊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可以说自己这不好那不好，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不喜欢别人说我不好。尤其是我可以在人前承认自己不是个好人，但是别人不能这么说我，否则的话我就会很不高兴。
确实是这样哦。
也许潜意识里我们都希望，或者说自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至少呢也不是个坏人呢。
我们对别人的期待也会是如此啊，就是就算我不是个好人，但最好我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都要对我好，这样我就很开心了。
所以呢，好人这个说法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呢都有一套标准。有人就说了，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，那我对你好，我在你眼中就算是个好人了。
但这种好人的观念呢，好像不讲什么原则，就好像一个杀人犯也有可能会对某个人很好的呀。
我自认为对你很好，但是你还得接受，得承认才行，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，可是你却不觉得，我就很受伤了。
是啊，所以假如要做一个关于好人这个命题的研究的话，可能会把世上所有的人都难住了。
其实吧，圣经里边早有定论的，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好人，那原话呢，这个好人是一人来着，是一个也没有的。因为呢，好不好人呢不是人说了算，只有创造人的主呢才说了算。其实自从人类始祖犯了罪，上帝创造人初始的好呢就已经变成不好了，罪性呢就代代相传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得到神的救赎恩典，然后才能在神眼中重新被看作是义人，是好人。
实际上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人，恰恰是有机会成为好人的第一步。就怕有人一辈子都自认为是个好人，或者是被别人捧成个好人，结局呢却沦为永世不得翻身的不好境地，那就太糟糕了。
是啊，这世上呢的确是有许多人都是努力在做一个好人，并且呢许多的家庭也教育子女要做一个好人。但是当有一个人他以研究者的心态来这么努力去做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来自境界的文章，不可能的任务，从确保儿子成为好人开始。文章作者是华格。
我们关注你的关注，
我们关心你的关心，
我们思考，我们发问，
爱的创造，
新的磁场，爱的能量，
有最美
新磁场大平台，
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拥抱我们的爱，让世界不一样。
文章说，我在南方一所大学担任理工科老师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成长缓慢的人，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自己之前的幼稚、失误和愚蠢，这些发现往往让我觉得羞愧。不过转念之间，我又会庆幸那些令人羞愧的事没有把我变成令自己讨厌的人。跟许多人一样，我会讨厌一些人，而且我觉得自己讨厌的人就是坏人，我不讨厌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就是好人。2010年，我的儿子出生了，我一心想把儿子教育成一个我不讨厌的好人，但这个任务很艰巨，因为我发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要冒很大风险。假使让我重新活一次，我也无法确保自己不会成为自己讨厌的坏人。 儿子的到来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，人需要具备哪些根本属性才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人呢？我的思路是，首先要弄清好人的根本属性，然后只要通过教育让儿子具备这些属性，就能确保他成为一个好人了。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脑子里闪过许多描述好人的词汇，温柔、善良、诚实、有责任心、勇敢等等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并不是好人的根本属性。温柔可能变成懦弱，善良或许会是非不分，勇敢则可能沦为无知者无畏。不知为何，我很快就认定有两个根本属性必不可少，敬畏和感恩。我无法严格论证，只是觉得敬畏能使人免于浅薄，不轻易做坏事，感恩会使人懂珍惜，不轻易丢弃好的。但只有这两点是否足以确保一个人成为好人吗？还需要什么呢？我也琢磨不出来了。我就这样自以为是地思索了好些年，走进理性的死胡同里。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敬畏和感恩的对象比敬畏和感恩本身更重要、更根本。而我竟在这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外面徘徊了这么多年。
2011年9月，我在杭州开会时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他说他在读圣经，我有点吃惊，因为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信佛的，本以为这次相遇会聊点佛学，没想到他谈的都是关于上帝的事。我对基督信仰基本没有了解，没什么可谈的，只是跟他说起我还在思考关于好人的根本属性。我说我找到了敬畏和感恩两个属性，但是不够，一定还有其他的，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因为相遇时间很短，福音只是轻轻擦了我一下，我毫发无损，只是惊讶这个信佛的同学变成了基督徒。一年后的暑假，我去拜访读硕士时的导师，又赶上老同学也在那里，我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星期。老同学也没有太多的开场白，很快给我介绍了一堆关于基督信仰的知识，思考这些比完成科研任务更有意思。然而让我困惑的是，上帝全能加上上帝爱人再加上上帝主动救人，结果怎么可能仍然有人没有得救呢？那几天我忍不住天天琢磨，试图帮上帝找到一条脱离困境的路，却没有找到。周末老同学带我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周间则去一个地方读圣经。我一度处于想信又怕信的状态，往往上一刻似乎有点信了，下一刻又自己否定。有时觉得基督信仰只是一种文化，有时又觉得它是迷信。面对基督徒的热情，我心里时不时会产生一些不良动机，比如假装信了吧，好回报别人的热情，假装明白了吧，好在群体里和大家保持一致。但这些想法让我不舒服，我发现跟那些基督徒在一起越频繁，那些蠢蠢欲动的不良动机就越让我发觉自己的虚伪和做作。最后我决定诚实承认，我无法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我若贸然说相信，便是自欺欺人。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，当大家向我传福音时，我并非不愿听，相反，我被他们提出的问题吸引，废寝忘食地要跟人讨论，甚至不惜耽搁做科研。我心想，只要理由充分，我就信了。即便如此，当我几个星期后离开上海时，我仍然没能信。我以为信或不信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会不会信、何时信都在上帝的手中。人因罪与上帝隔绝，不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修复关系的能力和主权在上帝那里。人可以通过犯罪主动破坏与上帝的关系，却无法自己除灭罪、 主动修复与上帝的关系。
亚当夏娃选择偷尝善恶树的经过，喝醉恶酒悄悄进入了人类的心中，各样的罪孽带来许许多多苦痛，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我所愿的善我不去做，我所不忍的恶却制服了我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善恶之间是何等大的征战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靠着耶稣我放下罪的重担，我的内心现在是何等大的挣扎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别听神的话，顺服只会剥夺你快乐大学生涯，但我知这一切都是撒旦编的谎话，我所愿的善我不去做，我所不愿的恶却制服了我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善恶之间是何等大的征战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靠着耶稣我放下罪的重担。
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有过跟作者相同或相似的经历，先是因为认识了基督徒或是有人向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开始了解认识这个信仰，但是原本对人对世界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信仰这个听起来玄而又玄的西方洋教。那平时在我们的字眼里，上帝可能只是拿来开玩笑的，或顶多是在危难的时候多一个安慰剂而已，甚或者是多一个发泄情绪的对象而已，有谁会当真呢？但只要认真了解下去，就会发现上帝是真实存在的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作者在文章中说，这段经历除了让我行囊里多了一本圣经，笔记本电脑里多了一些老同学拷给我的基督教资料，这次与福音的相遇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东西，最大的收获是我自认为找到了好人的第三个根本属性，就是认罪。这个词是从教会学的，回到家里我与妻子分享，妻子不喜欢这个词，我就改叫认错，这个根本属性也无法严格论证，我只是觉得认错能第一时间消除人的怒气。如果别人能及时地承认错误，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那么坏。尽管敬畏、感恩加认错仍然不足以确保一个人成为好人，但我的思路似乎是逐渐地连贯了。敬畏的功用是减少犯错，感恩的功用是让好的事物长久，但在各种诱惑面前，两者无法令人杜绝犯罪。认错的功用可以确保人犯错后有改正的机会，倘若再有一个能提供归正能力的属性，那好人的属性就完全了。当时我兴奋地有写一篇长文或写一本书的冲动，觉得自己的发现算是可以稍稍弥补今生的遗憾了。原本想教育孩子成为好人的目标早被我忘到了脑后，当时的我还没有发现，其实我渴望荣耀自己胜于渴望儿子成为好人，我的自私多于真爱。
2013年，儿子开始上幼儿园，理论到了开始实践的时候，在教育孩子以及与妻子相处的事上，我都遭遇了非常大的危机。我的理论一遇到现实，几乎立即被缴了械。我脾气暴躁，感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失败，我完全没办法给他力量，让他能够照我所想的方式成长或改变。 我看中他的能力，指望他能不落于人后，更甚于希望他成为所谓的好人。在现实的冲撞中，好人属性之类的常常被我忘得无影无踪。我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，认为她不配合，自私地只顾自己的工作，不肯以教育孩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。我真实的希望是妻子身上能具备那三个好人属性，使她能看到我的好，就对我又敬畏又感恩。当我觉得她错了的时候，她能及时向我认错。而妻子觉得我不可理喻，对我渐渐不抱期待，生活没有意思，家里充满了绝望。我的自高自大、自以为是、自私自利已经暴露无遗，而我在其中苦苦挣扎，无力自拔。这些情况无不指向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坏人，唯有经历一场拯救，才能让我获得那使坏人转向好人的归正能力。可我就像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想不到在自己之外有谁能对我伸出援手。
耶稣是道路，建立生命，拯救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十字架的奥秘，谁能全然领悟？感谢天父，我能成为你的儿女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
2017年2月，我的弟弟非常狼狈地来到我生活的城市，住进一家廉价旅馆。在我看来，弟弟就是一个多年来不断犯错、谎言连篇、隐藏真相，因无力承担自己造成的后果而多次几乎毁掉自己和别人家庭的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身上缺失好人的属性。他被同一块石头反复绊倒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付一大笔债，然后无力承担，只好把担子卸给别人。很多年来，家人对他说尽各种能想到的道理，或劝告，或责备，甚至用恶毒的话咒骂，但全无用处。没有人能阻止他把自己的事情弄得越来越糟，严重到作为家人的我们打算放弃他，心里专等可能会忽然出现的最恶劣的消息。一方面，我们希望他能改变并走出困境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藏不住不愿继续被拖累的私心。我们口中的怒气依然是人以恶对恶的那一套，实际不仅无法除灭恶，反倒显明我们也是恶的。弟弟来我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根本想不出一个能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出门去见他之前，我鬼使神差地带上了那本5年前从上海带回来的圣经。在小旅馆里，我让他把手放到圣经上发誓，他会对我说实话，不隐瞒，不说谎。他未来的一切努力都要以正当的方式回归正道为目标。他照我的要求发誓了。之后，我们似乎都被一种力量所改变。他说出了实话，而我奇迹般的没有发怒，用前所未有的平和态度听他讲述多年以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原来他染上毒瘾，沉迷于在网上炒金银、炒外汇，败多胜少，导致他度日艰难，常常透支信用卡，以致被多家银行追债，借高利贷被人追债到要逃亡。尽管他次次认错，却始终无力走出困境。我忽然明白了， 那个能为人提供归正能力的第四个好人属性是人自己所不具备的。弟弟如此，我也是如此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办法让儿子拥有这种属性，让人归正的能力只能从外而来。所以那天当弟弟的事得到了超出想象的结果，我知道我被帮助了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帮助了我，但我知道一定和那本圣经有关。我感到如同恋爱似的感觉，满心期待想去认识那个帮了我的力量到底是谁。那时我仍想做一个自以为是的好人，就是既然你帮了我，而我是一个懂感恩的好人，我就会去认识你，用对你好作为报答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唯有被上帝赐下白白的恩典所救赎，我才能真正明白感恩。
圣经的线索使我想到送我圣经的老同学，又想起他那年考到我笔记本里的资料。我打开电脑查看，发现是一套牧师的讲道录音。我听了几集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但是内容太多记不住，就从头听，一边听一边记笔记。听了三天，2017年3月7日，我觉得我没办法不信了。原来上帝是真实存在的，原来相信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迷信，而是有充分理由的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球，在滚过球门口的一瞬间被一脚踢进了球门。那时的我在宇宙起源问题上，虽然开始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，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上帝，但对罪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并不清楚。4月份，我找到教会，同年10月受洗，2年多以来恩典满满。如今我的妻子儿子也一起信主受洗。信主后，我明白了，被上帝创造时原本美好的世界因为人的罪而堕落，人全然败坏，好人一个也没有，唯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，才能使人脱离罪恶。敬畏、感恩、认错都是很好的品质，但无法确保一个人成为好人。而一个人只有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后，与基督联合，才可能与上帝和好，成为好人，并真正具备敬畏、感恩、认错等品质。对我一直思考的问题，最后的答案是，能保证人成为好人的属性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对唯一良善全能的神的信心。原来要教育孩子成为好人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来教他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我都信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作者显然是一个喜欢思考、愿意探寻真理的人。他从想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好人开始呢，想到探究、巡查好人的根本属性。由寻找好人的根本属性入手，他接触到基督信仰，最终呢，他从这个关乎人生命的信仰中找到了答案，认识了终极真理——上帝。
嗯，所以正如作者的寻找、探索得出的答案，能保证人成为好人的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认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相信并愿意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。事实上，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道路，愿意生命被上帝更新改变，我们不单在上帝眼中被视为义人，也必能成为世人眼中的好人。
是的，因为基督信仰是神美善的生命替代人罪性生命的过程，神所赐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起着主导作用，一步步地更新改变着人的罪性生命。也正如神所应许的，凡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必给他开门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弟兄的信仰经历，见证了神这一应许的大能与信实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也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自己，寻求到主耶稣这条真理生命之道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。
我是唐曼。
我是冰燕。
我是李诺。
明天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再会。
世界上有太多的选择，世界上有太多的道路，但我终于的明白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，唯一的道路。曾经拥有世上的荣华，曾经拥有世上的所爱，但我终于的领悟，你是我生命的一切，唯一的真爱。